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接着了，再看这个十四首偈意思还没讲完。莲花表法的意思非常之深。从染无上来说，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如何能够不染呢？还是要放下，放下名，名是虚名，不为他所染污；放下位，位是地位。也不是真的啊，都是假的啊！放下厉害啊，特别是人跟人相处有很多恩恩怨怨，怨是染污，恩也是染污啊，这个都要知道的啊，像自私自利的念头，贪嗔痴慢啊，尤其是对圣教的怀疑，疑也是这样啊，这些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啊，用莲花，种种莲花了。来表法啊，极为障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啊体会得到的啊，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菩提心啊，菩提心我们说的很简单，很清楚。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就是我们通常啊，这经上讲的发菩提心呢啊，经论里面讲呢啊，身心啊，这个大悲心、身心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齐心论里面讲的执心啊，身心大悲心，经论合起来看就容易懂了啊。这里面呢，身心比较不好懂。古大德注解呢，多半是很简单啊，好善好德。助这个身心啊，身心好善好德，这个话讲得很笼统，所以我们直接取无量寿经经体上修学的总纲领 清净平等觉，这是一啊，把好善好德了落实在清净平等觉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如何保持我们的真诚啊，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大慈大悲。念念不间断才管用啊！如果把它忘掉了，忘掉就菩提心就失掉了，就没有了。那么要知道，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什么时候你要明心见性了，它自然流露出来，就是不是学的，一点都不勉强啊。什么时候自然流露出来呢？在华严会上讲，初度菩萨啊，实性菩萨了还要修，就是还要学习，不自然。初住就自然了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在什么境界，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心。那我们讲真心性德的流露啊。现在我们没见性，没见性学吗？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够间断，不能把它忘掉。啊，那么有了这个心了，在四相上啊，你自自然然，啊，就很容易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非常容易，一点都不难。都是属于性德自然的流露啊。那么这个跟种种莲花即为障呢，就很相应啊。下面菩萨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菩萨。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影响之所及，自己修好了，肯定影响你周边的人啊！你不必去，是有意去影响的，不是的，自然的啊！别人看到你，你确实跟他不一样。啊，他看到你清净幸福有智慧啊，快乐欢喜自在，你说这人生多幸福啊，他怎么会不跟你学呢啊？所以他来学是自动自发自自然然来跟你学啊，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啊！我们说身心防非止恶，这个障就是这个意思啊，防止一切的过失。防范了一切的恶念恶行，这样就表这个意思。到这首偈讲得很圆满了。 这个防御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了。下面一首偈，再看第十五首：又放光明，因庄严，种种妙音即为障啊！普散十方诸国度，供养一切大德尊。防御工作做好之后，表现在外面的是无尽无比的庄严，这些都是自然的。这个庄严两个字，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真善美慧，还加上智慧啊！你看看这四个字，是世间人梦寐所希求的，他能不能求到呢？求不到。为什么求不到呢？他有分别执着，没放下了，所以他求不到啊！啊，用佛法一般的术语说，他有尘沙无明，有见思烦恼，他哪里有真善美慧？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现在这个世间，真的有史以来，啊，在全世界历史上，你去找，没有比现在的社会更混乱。啊，没有比现在的人生呢更痛苦。啊，不要以为今天的时候发大财的人，啊，做大官的人很辛苦啊，我见过太多了。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啊，豪富长者，我都遇到很多啊，拥有亿万家财的生活很苦啊。我们见面在一起聊天，他没有我快乐啊，所以他们对我都很羡慕啊。啊，为什么会快乐呢？把痛苦放下了。他为什么会痛苦呢？他痛苦没放下啊。那我们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能不能得到像佛菩萨那样幸福美满的人生呢？肯定得到。问题都在自己，你愿不愿意？那什么方法呢？放下就是。佛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得清楚啊，放下，对事处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执着统统放下，你就跟阿罗汉过了。阿罗汉超越了六道的二十八层天，你说他怎么不快乐？二十八层天的天王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么再放下分别，你是菩萨了，比阿罗汉高多了。再放下起心动念的，你就回到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本来是佛，哪有做不到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做到了，慧能大师做到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地球上这些凡夫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你还要过做这个烦恼、痛苦的日子，是你不愿意放下。你放下的越多，你越自在。放下的越多，你提升的速度就越快。佛法没有别的教人呐。最后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里头本有的，真的如佛所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你得到的是大圆满。什么是圆满？整个宇宙，给你说整个宇宙你不能体会，因为你不知道宇宙多大啊！在佛法里头不说宇宙，宇宙太小了，又何况宇宙不是真的啊。佛法说什么呢？说法界，变法界、虚空界你全得到了啊。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是你自信所现，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你心识所变。法界离不开性识啊，性识是真的，能现能变的。法界里面所有一切所现所变的，你这才把源头找到了啊。像一棵大树啊，很大很大的树啊，非常茂盛，你找到根了。哦，原来这么大的树就根深，把根找到了，像落叶归根，你把根找到了啊。就根找到是吧，对于枝枝叶叶的你自然不在意了啊，不能守住那个，守住那个永远找不到根。璎珞是装饰品啊，那我们看到佛像啊，看到菩萨像，你看胸前配的这些，我们讲的是珠宝啊，叫璎珞啊，身上挂的。帽子上的装饰，手背啊，手镯啊，这些戒指，通通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自己身心清净之后，那个时候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是不是为自己？不是，自己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次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啊，修行正果成佛了，不是。梵王经上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来示现做佛了，是在我们这个世间的第八千次了。那么你就晓得慧能大师 在中国做一次这一次实现，他没有给我们透这个讯息，但是我们很肯定能够信得过，这个大概也是几千几万次。早就成佛了，是来表演的啊，做种种事情，这就是又放光明因庄严啊。这个庄严做什么呢？是做度众生的，完全是做给众生看的啊。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共讲七个章，前面呢六个章啊都是保护自己信德，这个章啊是要展现在外面，要招来大众啊。啊，在佛法里面讲戒引众生啊，众生喜欢这些珠宝吗？啊，喜欢这一类的艺术吗？现在都讲艺术品啊，喜欢这个东西啊，啊，见到就欢喜啊。所以佛菩萨要修相好，啊，那么在道场里面，特别是一个戒淫众生的道场，跟真正修行的道场有差别。真正修行的道场不需要这些装饰，非常的朴实，啊，衣着都很简单。可是戒淫大众的道场呢，这个穿着非常鲜明光彩啊，众生看到生欢喜心啊。你看看世尊当年在世，这给我们做出真的样子，穿的衣染色衣 啊，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颜色染色衣 啊，可是讲经说法呢，啊，世尊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到诸菩萨在他方世界啊，就是不同的地区啊，戒淫初期这个衣的质量啊，颜色变了。你看，在中国是变成红色，叫祖衣啊，红色的啊，上面绣的是金线啊，甚至里面还绣的花纹啊，穿的是黄色海星啊，这个没有关系，这是中国的啊，佛的衣就是这个三衣。我们这个里面穿的是中国服装啊，这个海青是汉朝时候服装啊，佛教是从汉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穿的时候是汉朝服装啊，那么把佛的衣呢搭在外面啊，这叫大衣啊，也穿得很华丽，从前这个衣裳过司啊，大法师啊，皇帝赐的衣，皇帝送给你的，那当然要穿，那不穿是不恭敬了啊。你看六祖大师在这个曹溪啊，那个时候是武则天做皇帝 武则天以后是中宗，他们两个人都派使节去秦六祖到长安，那时候首都是长安的，到长安宫廷里面供养啊，请他讲经说法。六祖没去，六祖身体不好啊，不能够啊长途跋涉，所以皇帝送衣送钵供养他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把佛教戒律破坏呢？不是，戒引大众，让大众看到啊，生欢喜心呐。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就是光明引庄严的意思啊。那么一遮是外表，更重要的呢是内涵。啊，内涵是什么呢？是佛陀的教诲，我都能做到，在生活当中做到，在工作里面做到。无论在家出家，个人都有工作啊，寺庙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啊，轻重，轻重也有工作啊，轻重好比学校里面的学生，学生的工作是什么？学生工作是读书啊，他要学教，他要修行啊，这是他的工作啊。这是佛教教育跟世间教育有一点差别啊。世间教育它有解门，它没有行门啊。行门是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可是佛门的教育是有行门啊，就是有修行的这个过程啊。你们寺庙里面有禅堂，有念佛堂，有戒堂，或者叫忏悔堂，那么这个都是修行的。讲堂是听经的啊，每一天听经，还有行门的禅堂跟念佛堂啊。你要是修净土的进念佛堂，你是参禅的修止观的都进禅堂啊。这个里面有老师指导，老师称为堂主啊，禅堂有堂主，念佛堂有堂主啊，他来督导啊，来教你啊，戒心相应啊。啊，那么一天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休息，在中国一般情形是这样，十六个小时啊。啊，谁不有空啊？啊，睡眠严格的是四个小时，宽松一点的六个小时，对吧？睡眠。那么吃饭有早餐，有午餐，晚上没有 晚上都不吃饭的啊，所以啊，他还要洗洗刷刷的时候，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连吃饭所有一切只有两个小时，他哪有时间胡思乱想？这叫做庄严道场啊！从前听经，给诸位说，没有课本的啊，祖师讲经也没有课本，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啊，你只管听。为什么呢？你要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有课本就会胡思乱想。没有课本，听懂了你就觉悟了，所以它是帮助你破迷开悟啊。有经本子很难开悟啊，所以古人这种学识妙不可言啊。啊，在什么时候有经本呢？念经的时候有，念经的时候有本子跟着念啊，维纳斯带着大家啊，念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它是属于行门，它不是戒门，这个诸位要懂。念经恭恭敬敬啊，守着念经的一些规矩，就是他的仪规啊，遵守仪规啊，一心一意，诚诚恳恳，这是戒律啊。啊，那不可以有妄念，一心专注，那是禅定啊。念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字，没有念漏句子，这是修慧，这个慧叫根本智。所以念诵的时候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念一个小时是修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是修两个小时啊，这个在佛门里非常重视啊，是排在行门里面的功课那么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你就想到了这叫清净庄严。道场里每一个人身心清净的，没有妄念的，更没有是非啊，没有邪知邪见。在中国大部分还是归向净土，因为这个法门容易，三根普被立顿全熟啊，啊，净宗道场啊，二六十中啊，就是让你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别人叫你答应。阿弥陀佛，跟别人说话都是阿弥陀佛，没有杂念呢。你说他怎么不成就呢？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禅堂堂主 肯定是明心见性。他要不是明心见性，他就不能够临终啊，因为参禅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堂主个个清楚，才能帮助他。帮助他消业障，帮助他提升境界啊，没有这个能力不行啊。那么真正开悟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后世，这个后世上，永明延寿大师就讲得很好，他是唐宋之间的人，在那个时候啊，唐朝末年宋朝初年，在那个时代，永明大师就讲啊，禅堂里面有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发生，不是真正参禅了啊，那原因我们当然能够想象得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老师没有了，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但明心见性老师没有了，得禅定的都没有了啊，这个话不是我敢讲的，谭旭老法师说的，30年前我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听谭旭法师说的，我跟他老人家没见过面，我到香港来，他老人家已经圆寂了，我听他讲经的录音带啊，录音带里头说，所以学佛要想真成就啊，越来越不容易啊，是我们真正体会到世尊慈悲的开始，大集经上讲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现在末法了啊，这是世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末法时期修净土能成就啊，参禅不行了，为什么？老师没有了啊，学界更难了啊，也是老师没有了啊。那我们听世尊的话，做世尊的好学生啊，他教我们修净土，我们就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啊，研究净宗的经论啊，华严经也算是净宗的经论，过去彭继清居士讲得很好，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 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对，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华严、无量寿、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只是说讲的详细，讲的简单。内容完全相同，啊，那么换句话说，《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细讲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略说，是一不是二。彭居士所说的我们在学习期间得到了莲池大师的印证，我们相信莲池偶一都看过彭吉清居士的著作，莲池大师做《弥陀经》疏抄，完全采取《华严经》的这个架构，深门开启。彭吉清的话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莲池大师虽然没有讲《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没有说这个话，可是他做的《弥陀经》疏抄啊，真的就是小华严经。解释弥陀经处处都引用华严经的经文，引用清凉大师的疏抄来解释阿弥陀经，我们把经中经论的意趣搞清楚，依教修行真正修行就是二六十中心里头一句佛号开口呢也是一句佛号，没有其他的废话所以身拜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啊。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外面人来看到你，你全身就是佩戴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璎珞庄严，谁能看得到呢？真正修行的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同维次空间的那些大众啊，能看到，为什么？你放光明啊，你自己不知道啊！这我们世间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他能见到。 啊，这个练气功练得好的人能看到，啊，你的气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这才叫光明璎珞庄严。啊，自自然然的摄受众生。啊，那么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呢，他接触到你，感觉到你，你的磁场非常好。啊，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啊，你这个气氛太好了。啊，你所居住的环境，你所在的地方，那个气氛都很好。啊，让人接触到之后啊，生欢喜心。生安全感，没有恐惧，没有怀疑，没有顾虑，啊，这个就是菩萨十方的意思。那么你的功夫越高，你的影响范围就越大，影响的时间就越长。释迦牟尼佛的影响空间，我们凡夫肉眼能见的全世界整个地球啊，时间佛说了一万两千年，这是我们人能看得见的，我们所看不见的，龙天鬼神，那就是十方诸佛陀了。啊，这一句话真的很难令人相信。啊，我们常常看到华严经上这些话了，总觉得了他太夸大了。啊，那么学了这么多年之后才晓得一点都没有夸大。啊，为什么呢？有佛说的很好，我们凡夫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啊，普善十方诸佛陀，我并没说他，任何一个众生起心动念，你起个善念，菩萨十方诸佛陀，所以诸佛菩萨知道啊。你起个恶念呢，也如此，也是菩萨十方诸佛陀，没有不知道的。啊，而且我们念头啊，这个速度是不可思议啊！现在这个科学家他们所发现的速度最快的光速，电磁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这么快的速度。那么这样的速度，从这个地球上发出去到太阳8分钟啊，这最近的星球啊，啊，到其他的这个恒星星球最近的啊，都有差不多要3-4年，光的速度要走3-4年，很慢很慢的啊。而佛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念头一动，就变法界虚空界，那个光速电磁波的时候不能相比啊，那太慢太慢了啊。佛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万亿佛国土，要用光速啊，恐怕要 几十万几百万年才能达到啊！可是佛给我们说，我们这里念头一动，人就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不能相比啊！啊，所以这个念力不可思议啊！所以千万的时候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我们起心动念还敢打妄想吗？还敢有恶念吗？一个恶念呢，周边十方诸国都啊，所以佛讲种种这些庄严的时候，菩萨十方诸国都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一念之间就周边。这些道理事实不能够肯定接受啊，你对他还有怀疑没关系啊，慢慢的学习啊，学习个十年二十年你就不怀疑了啊，要天天学，不天天学你一辈子都不相信啊，顶多说个什么呢，哎，不怀疑了，那是佛菩萨了，我们做不到了，我们哪里能够啊啊，殊不知佛讲一切众生啊，啊，本来是佛了，这是你的本能啊，有没有失掉了？没有失掉，只是自己不能够觉察是。虽然我们有这个虚妄啊，错误抽象的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啊，把我们的性德作用障碍，性德没有障碍，性德的作用障碍，可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周边法界这个能力依然存在，它没障碍到啊，所以众生有感呢，佛菩萨有应。如果这个东西也障碍住我们了，那我们跟佛菩萨应该就不能再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细细去思维，去观察，逐渐逐渐就明白了。啊，虚妄东西啊，是因为我们不肯放下。就是起心动念的分别执着，我们不肯放下它，所以成了障碍啊。我们心性里面并没有障碍的啊，心性识变的外面境界也没有障碍的啊，是我们自己迷在里头，自己以为障碍了，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是障碍的时候，我们念佛跟阿弥陀佛不可能有感应道交，那怎么能往生呢啊？所以分别执着越淡薄，你就越有智慧啊，你的能力，你的相好 你的福报是自信里本来有的，往外投啊，不要修啊，修得很辛苦啊。啊，修好比是我们临时贩卖的，赚钱赚得很辛苦，自信里的本有的，譬如你自己有生产的工厂啊，那是源源不绝，无量无边的，这个道理要知道啊。所以佛讲的很好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没有一个没有，它是平等的啊。所以真正彻底了解之后，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自然然像诸佛菩萨那么样的尊重，那么样的礼敬啊，那么样的关怀，不再有分别了啊，这才能够入佛境界啊。所以以这个才是真实的供养啊，供养一切大众生，就是设法界所有一切的众生普通供养。现在时间到了，这一首偈我们就学到此。